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4月18号《柳如金》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李宝。
大家好，我是郑玉文。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呢，已经是18年前的往事了。曾经名气鼎鼎的那些海外名誉人士，如今有何作为呢？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他的看法。
美国国会今年再次的提出要求中国浮动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在民主党人控制的新国会，这项法案是否将获得通过？我们要请法案的发起人到节目的下半场来回答各位的问题。
是的，你这次节目的其他内容呢，还包括美国一所大学发生重大枪击案之后最新的调查结果，以及国际人士对这起事件的反应。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叶凡为各位播报这个小时的简要国际新闻。
好，谢谢李宝。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星期二晚上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草坪上举行烛光晚会，悼念星期一校园枪击案中死去的30几个人。哀悼者在葬礼号声中为死者默哀。星期二白天，美国总统布什、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凯恩和其他几千人一道在学校的篮球场上参加了追悼会。有关这起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稍后会有更加详细的报道。韩国总统卢武铉今天召集助理特别会议，讨论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韩国学生开枪打死学校32名学生和老师，然后开枪自杀的事件。卢武铉会后表示，枪击案让韩国感到震惊和悲痛。自从获知这个消息之后，他第三次向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卢武铉敦促美国的韩裔社区和美国人理智对待这一悲剧。韩国官员和公民都对美国的韩国和其他亚裔社区可能受到抵制表示担心。日本发生市长被枪杀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长崎市长伊藤一长被杀是对民主的威胁。安倍还呼吁日本人坚定地消除暴力。伊藤星期二晚上在长崎一个火车站前连中2枪，星期三抢救无效死亡。据信枪手可能是帮派成员。伊藤原计划在星期天的市长选举中争取第四次连任。日本法律对枪支的管制十分严格，这次袭击事件震惊了日本。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据说这个人跟日本最大的犯罪团伙有关。伊拉克安全官员说，巴格达今天发生多起汽车炸弹袭击，炸死24人。今天死伤最惨重的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一个什叶派聚集区，一名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炸死了至少10人。尼日利亚政府军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主要反对党呼吁推迟星期六的总统选举。星期二晚间，激进分子袭击了卡诺的一个警察局，造成12名警察和1名平民死亡。另外，一名强硬派穆斯林教士上个星期在卡诺的一个清真寺被人开枪打死。尼日利亚主要反对党呼吁推迟选举，理由是他们认为上个星期举行的各州选举中广泛存在着违规行为。美国对批准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监霍隆迪将军的来美签证作出辩护，霍隆迪被控和政治暴力有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说，允许霍隆迪这个星期到华盛顿来参加由美国联邦调查局主持的一次反恐会议，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麦克马克承认，霍隆迪因为涉嫌参与人口走私，过去的来美签证申请曾经被拒签。不过他说，不让霍隆迪来参加这个星期的会议缺少法律依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美国国务院取消这个决定。最后，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戴维斯普纳说，最近对中国纸浆类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其他产品征收类似的关税。斯普纳今天在访问北京期间发出了上述的警告，不过他又说，华盛顿眼下还没有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斯普纳日前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对美国上个月决定对中国进口彩色高光纸加征11%-20%的关税的做法做出了解释。 好，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收看。在简要新闻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方宣布，一名23岁的韩国学生就是杀害校园师生的枪击案凶手。这起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凶手在内的33人死亡，而相关的线索显示，这名凶手有心理上的问题。美国总统布什星期2也到了这所学校哀悼遇难者，同时慰问生还者，为这些在星期1遭遇不幸的受害者祷告。详细内容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枪击案后的隔天早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里树立起一个临时纪念碑，写满了对遇难师生的留言。诺里斯大楼外仍然围着警方的黄色封锁条，大楼的窗户向外大开，提醒人们有30个生命葬送在这里。校园里还有一种不真实感。
说真的，我们还都处在震惊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开始感觉到这起可怕的案件。昨天是漫长的一天。
许多人形容枪击现场非常可怕，枪手闯进诺里斯大楼的走廊和教室，向眼前的每一个人开枪。维吉尼亚州高级警司弗莱厄迪说，
死者是在4间教室和楼梯里被发现的。
一些学生在教室里把门堵住，桑瑞奇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站起来把一张桌子推到门边，一些学生就合力抓着桌子顶着门，让枪手不能进来。
其他学生像是卡尔霍恩则是跳窗求生。
我想我是最后一个跳窗的，在我背后的2个人被打中了，我想我能逃出来真是很幸运。
这名23岁的自杀枪手是该校英文系的本科毕业班学生赵成辉，他在韩国出生，少年时期移居美国，拥有美国绿卡。他与父母住在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户住房，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沉默忧郁的独行侠。媒体报道，赵成辉在宿舍留下一份很长的字条，里面充满令人不安的信息。这场枪击案开始于星期1早晨7:15，在一栋学生宿舍里，一名女学生与宿舍辅导员遭到枪杀。随后在校园内的诺里斯大楼又传出了枪响。校园警察负责人弗林恰姆说，
弹道结果显示，在诺里斯大楼里发现的2支枪里有1支在2个案发现场都使用过。
州警司弗莱厄蒂说，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赵成辉是2起枪击案的凶手，但我们在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在白宫和华盛顿其他地区都降半旗以示哀悼。布什总统与第一夫人劳拉以及维吉尼亚州州长都参加了星期2的纪念仪式。布什总统告诉全校教职员、学生和家长，他到此地来向大家致哀。
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知道全国民众都在为你们祷告，求神提供你们安慰。
校园警方受到了一些学生的质疑，为什么在第一起枪击案发生2个多小时后，学校没有立刻的关闭校园？校警负责人弗林恰姆说，当时他们已经在校园外拦阻了一名开车的嫌疑人。
就在警方讯问他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莫里斯大楼发生枪击。
维吉尼亚州公共安全主任马歇尔为校警的行动辩护。
史蒂格校长以及弗林恰姆和执法单位是依照他们所有的资讯做了正确的决定。
马歇尔表示，现在的焦点应该继续留在相关的刑事调查以及受难者和家属的需要上。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那么有关这起枪击案件的最新消息呢，我们现在就通过连线请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现场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初晓来我们报道。初晓你好，除了想请你就现场的最新状况跟我们谈一谈之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看到新闻当中提到在星期二下午举行了纪念仪式，星期二晚间呢也举行了这个烛光的守夜活动啊，稍后我们也会看到你所传回来的一些照片和影像，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一连串的活动以及纪念仪式之后，现在在现场这个校园内的气氛呢，大家是还处于震惊之中，还是已经展开了这个疗伤止痛的过程呢？
你说的很对。那么通过这个昨天的一天来啊，我们在校园上这个密集的采访啊，然后和拍摄，那么我感觉到呢，说大家完全从这种震惊当中走出来可能还确实，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血案实在是太令人发指了，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和范围也实在是超出人们的理解。那么但是我觉得呢，从各种迹象表明呢，人们已经开始了进行这种疗伤这种过程。那么在因为这个校方呢已经公布了这个死难者的名单，那么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所在地的这个黑堡市啊，在各个教堂基本上都这个排满了进行为各个死难者进行祈祷追思的这种活动，这种宗教活动。那么昨天晚上呢，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大草坪上呢，也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这种烛光守夜、烛光祈祷这种活动。那么组织者呢是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会，同时呢邀请一些老师在这个烛光守夜活动上进行了简短的发言。那么在这个你们从照片上大概也可以看到，那么人们都手每个人的参加者的手上都拿着一些这个蜡烛。那这个蜡烛呢，就说是由这个维吉尼亚大学，不是维吉尼亚金融打橄榄球这个大学啊，维吉尼亚大学来监督的。那么大家呢拿着这种蜡烛呢，高高的举过头顶，这个进行默哀，进行静默，同时呢也喊出了这个令人振奋的这种口号，就是提升大家的精神。
好的，那么初晓，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画面可以说说明了一切。最后能不能请你简单的谈一谈？我想我们很多中国的听众观众很关注的就是在这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共有500多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他们对于这个案件的反应如何？那么对于现在枪手的这个亚裔背景的身份在公布了之后啊，对于校园内的这些亚裔学生团体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那么我们在昨天呢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采访的这个情况表明呢，这个学校的亚裔学生是很多的。那么我们问了在这很多这个亚裔学生以后呢，但是呢我们问到的中国学生比较少，只有一个姓陈的一个学生。那么他呢也简短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那他说的他的父母也很惦记他，然后他也不时跟父母呢通着话，然后呢告诉他们他很平安。然后呢对于这个事件本身的话呢，他认为他是不可理解。那么当然他用英文跟我回答我们的问题，用中文，但是呢他说的这个他并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对亚裔学生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他至少他希望不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经济的初晓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现场所做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半场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请李宝来介绍嘉宾同时主持讨论。李宝
好，谢谢你玉文。谈到校园，在1989年中国的校园也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事情，在那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呢已经过去了18年了，很多的年轻人对那次事件可能很不了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近年来似乎没有做出可歌可泣的惊人表现，他们甚至面临逐渐被社会主流遗忘的风险。然而呢，至少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令人难以遗忘的，他就是曾经为追求民主在中国监狱里蹲过将近20年的著名的异议人士魏金生。他的正式头衔是魏金生基金会的主席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在节目中谈谈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并且特别鼓励新的听众和观众的参与。接下来呢，是中国大陆听众参加节目讨论的方式。
拨打美国厅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
各位，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您也知道魏金生是谁，而且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您也可能也听说过一些，希望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欢迎魏金生先生到我们节目里来。魏金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李老先生。
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似乎呢，就是中国的海外民运呢有点默默无闻，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是这样子？另外呢，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到底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任何一个流亡者的群体在别的国家里都不会是主流，这是肯定的。你比如在美国，你任何一个国家流亡者群体，哪怕就是89年的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像乌尔盖西和那个柴林，他们经常在电视上出现，但是那个所谓的经常也还不是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你毕竟是一个流亡者，那你当然就是已经是处在边缘的位置，而不是边缘化的问题。
嗯，您知道中国，美国的民主基金会，或者是美国的关心民主运动的人士，还有中国的这样的一些人士，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想，其实大家的期待很高啊。你想，89年之后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我还在监狱里呢。我是97年才出来的，啊，那个时候呢，出来了一些学生，包括海外有很多的学生和学者，当时搞得看上去也是轰轰烈烈，但是呢，那个你毕竟你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所以你想完全影响美国的政策，也是很难做到的。当然，大家的期望很高，你尤其是海内的很多朋友，总觉得你们海外的人应该给我做到这个，应该给我做到那个，这个期望很高。但是海外的呢？确实也不一定有能力做到那么多。
嗯哼，您刚刚讲的可能中国在这个流亡海外的这些中国民运人士，可能是不能够成为美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的主流，可能是有点默默无闻了。不过呢，我想知道一下，他们在这个默默无闻的情况下，没有主流媒体不断的报道的情况下，他们有没有做出一些对中国的民主制度有推动作用的一些事情，能不能给我们举些例子？
我想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这个别的国家里，你这个流亡者群体肯定不是主流，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比如美国吧，他的老百姓呢，就是主流社会的老百姓，都是支持中国民主的，也都希望中国民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桥梁作用，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应该告诉大家美国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可能对中国的民主策有促进作用。我想在这方面十几年来，海外的民运很多的民运组织啊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的在这方面工作应该说是做的最好的，不比其他国家流亡者更差。
我们时不时的看到您在美国国会一些听证会上作证了，另外呢，你也有的时候发出一些消息说你跟国务院的美国国务院的什么官员见了面。我想知道一下，这些年来您本人，您这个所代表的机构，跟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就是美国的国会、美国的行政当局还有公民社会之间，究竟有哪一些互动？这些互动起到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作用？
跟美国的公众的互动不是太多。
为什么？
偶尔的出去讲演一下，因为毕竟那个机会不是太多嘛。美国人，你比如说就是中国人一样，他可能花很少的时间去关心非洲的事情。美国人也一样，他很关心中国的民主，但是他只能花很少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出外讲演啊，这种机会不是特别多。你即使每天讲，说实话，美国那么大，你直接跟公众打交道时间不多，所以主要是跟美国的国会，还有就是美国的政府，经常打一些交道，经常在一起磋商，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形势是什么样，他需要我们帮他们讲解，他们需要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啊，当然从那个正式的渠道来的信息，还包括从我们来的信息。另一方面就是要磋商一下，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对中国的民主或者人权会有帮助。你比如经常营救一些受难的人，包括国内的，你看媒体上受到压力了，或者什么报纸被封了，像国会啊、美国政府啊，经常会发出一些声音。国会当然是公开发出声音，这个在媒体上可以看到，但是国务院有的时候呢，他们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公开了，有的时候就是底下在跟中国政府有所磋商。其实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作用非常大，但是往往这些东西是不能上媒体的，那大家看不见。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您所代表的机构还有其他一些在海外的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些组织或者个人或者人士哈，他们在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有没有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你们之间，你们跟他们之间的互动这种机制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因为在97年我出来以前啊，虽然也在联合国有些活动，因为中国人权嘛，每年都参加那个中国人权这个组织啊，每年都参加这个在日内瓦的这个人权大会，但是当时那个活动呢，只是作为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讲一讲话，没有什么特别实际，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威胁性的行为，所以中国政府呢，把那个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也不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98年我第一次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地方是很有机会的，因为我发现其他一些国家组织，你比如古巴人的组织啊，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的组织，也是那个地方底下运作在拉票，在为自己国家的人权议案在游说。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从99年开始，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外联席会议呢，也是刚成立，那个时候98年成立的嘛，99年开始呢，就把日内瓦人权大会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每年我们在那个地方，你比如说美国，开始美国之前是别的国家，欧洲找一个国家，但国务院就跟我们商量，你们是不是能帮我们去说服一个欧洲的国家？那我们就跑到欧洲去说服，对吧？丹麦可能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欧洲国家，出来提了这个谴责中国的这个议案，提了以后呢，我们在里边又推动，再到处找一些代表来支持这个议案，其中也出过几次议案，出过几次意外啊。让中国政府和在场的代表都觉得大吃一惊，哟，怎么增加了这一票，弄得就很热闹。那而且中国政府呢，确实在日内瓦那个人权大会上，他们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了。就我们怎么做，他们第二年也仿照我们的样子去做。我们是非政府组织，他们也搞了一些什么共青团呐、全国妇联啊等等等等。反正那个地方斗得很热闹。到前年的时候，04年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觉得日内瓦人权会好像变成中国人的会了，而且法轮功的人也非常多，这三个方面的中国人都非常多，而且很热闹，成了一景。当然最近那个这两年呢，因为日内瓦人权大会被取消了，改成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程序方面有很多变化，这个大家一时还不能适应，还正在研究。
好，我们呢，我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不过呢，我现在让中国的听众和
观众
来，对不对？好，我们首先呢，来听听中国的从各个地方打来的电话，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继续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提供的这个免费电话呢是10810，然后您再拨866-837-5161。今天的话题呢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现状以及他们遇到的挑战，您是否对他们的工作满意？你们不满意的原因又何在？河南的吴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吴先生。
李果先生，晚上好。魏先生，
请说。
请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到上上星期五，就是焦点对话，已经整整等了27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就是在1980年。当然了，后来许多情况我都了解了。我这个简单的聊两句吧，我前言话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说起。可以说就是从中国这个近代史吧，出现过许多这个英雄人物，你比方说像秋瑾啊、黄兴啊、孙中山呐、张学良将军，以及文革期间在辽宁省被枪毙的就张志勤同志，和这个就是魏先生中间差不多就是20年。可以说这个，但是毕竟像你们这种人呢太少了。中国的民主啊，是靠这个千千万万的人来推动，而不是靠一个两个人。就现在政府啊，如果他不推动这个政治和民主改革，这个基层啊，你被动的去接受社会的变革，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不知道，心情见到魏先生很激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好简单的，我你毕竟这年已20多年，我不知道最近在美国身体恢复的怎么样。那我说完可以吗？
好，谢谢你，河南的吴先生。您说您看到魏先生在画面上看到他，你非常的激动。一会儿我们过来听听魏先生对你的反应，对你这个评论的反应。四川的詹先生您好，您也是一位电视观众，请您发表您的评论或者提问题。
好，你好，魏先生好。
啊，你好。
首先向魏先生表示敬意。
啊，谢谢。
就是六四事件快到了哈，其实我们很怀念那个六四那个民运时候那些学生领袖。比如说柴林啊，还有那个侯德健啊，我很关心，我很想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谢谢。
好的，谢谢你四川的詹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然后我们来请啊魏金生先生来回答。浙江的陈先生您好，请说。陈先生你在线上吗？好，我们来听听湖南的刘先生，您好，电视观众。刘先生，
我想问一下嘉宾，中国的民海外的民族人士哦，从中国逃到海外以后，但是都没有什么动静哦。但是在海外说的那些话是慷慨激昂，但是我看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们没有那种资格来批评他们，但是我觉得如果真心要管民主的话。
不好意思啊，刘先生啊，您的这个对声音是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似乎我能听到您的意思，说这些海外的名人是动静不够多。当时刚刚在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这个事情。我们来请魏金生先生来回答上述几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他们的评论哈。有位听众讲到，您是一位英雄人物，另外一说是对你非常的敬意。您是否感到你自己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一种
负担？就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称我为英雄人物呢，是在给我加重一个负担，就是我必须要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当然我很愿意了，我也是像这些年来出来也将近十年了，九七年底出来嘛，差半年就十年了。我也是在努力做这些工作。当然我身体状况呢，大家知道从监狱出来身体状况不可能非常好，但是在这边医疗条件很好，我的医生对我也挺关心的，所以我身体状况还是不错，就是还我的医生觉得还可以打三分吧。
魏先生，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刚才詹先生也提到这个事情，说他提到柴玲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名人士，著名的名人士，这些人现在都在做什么？另外呢，我想知道一下在海外的这些名人士，这个是不是比较不能够绑在一起？您知道我的意思吧？这中间到底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其实大家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在政治观点上，我觉得不管是柴玲还是吴若开基，现在其实大家观点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主要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在海外都要生活，这个地方不像在自己的国家，你毕竟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头，你生活也没有根基。每个人要为自己生活努力，慢慢的呢可能就渐行渐远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总希望一个人做一个事就会永远做下去，有的时候我想每个人还有不同的选择。你比如说柴玲选择去做生意了，而且他因为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心情不愉快，慢慢就不再做民运的工作了，这也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吧。另外也可能中国人之间彼此批评的时候不是很礼貌，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应，你像吴若开西啊柴玲都受到比较多的批评，尤其在海外，所以说他们退出呢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还有一些朋友，你像王丹啊王军涛，这些都是当年很著名的人物，现在还在从事民营工作。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很多这个海外的这种活动啊不是全都能够上媒体的，媒体也不是很关心，所以说很多工作辛辛苦苦做了，可是国内的朋友没有看到，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能产生效果我们就非常满意了，不一定非要去到媒体上作秀。我们觉得那个媒体靠媒体作秀，靠媒体来炒作形成一个运动呢，那是一种模式，但是在两个这种运动之间呢，大量的还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
我很想跟您聊上个一两个小时，不过呢我好像只有时间问你一个问题。
议员来了，
您的一个问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感觉到您所代表的机构，您本人还有整个的这个海外民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不是资金还是别的问题？
资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因为那个任何活动都要花钱，没有钱很难做事。但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认不清共产党的那个破坏能力。共产党从来对各种反对运动，包括对他们自己人都是打进去拉出来，像老毛说的那一套，采取各种各样特务手段搞破坏。而我们的朋友呢，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个，所以就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到现在都觉得莫名其妙的损失，这是不必要的。
好，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非常想跟您聊很久，不过呢不好意思，今天的时间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呢上半场 讨论题目是中国的海外民运的现状和挑战。我们非常感谢魏京生基金会的主席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和收看。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在节目下半场，我们要请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谈谈他所发起的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以及他对美中贸易关系的看法。不过呢，我们首先由郑玉文带大家来看看今年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玉文。
好的，谢谢李宝。我们就先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们预测呢，今年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成长可能会跌到五年来的最低。不过呢，世界总体经济将会有活跃的表现。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基金记者的电视报道。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2007年世界经济成长将放慢脚步，达到 4.9 个百分点，大约比去年减少 0.5%。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约翰逊说，预测较低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前景迟缓，估计成长率只有 2.2%。
这个向下修正一部分的反映了2006年下半年低于预期的表现，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迟缓现象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呢，经济成长的势头可能在今年内再度转强，而且延续到明年。
约翰逊说，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将持续维持前进的势头，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还感觉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日本虽然还在从十年的经济停滞恢复当中，但可以出现小小的成长，达到 2.3%。 这个报告说，最红火的几个经济体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成长将稍微放缓，但是仍然会超过其他国家。
中国的成长在2006年下半年稍微减缓，一部分的反映了政府采取的措施，冷却了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然而2007年中国经济渴望成长 10%。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报告说，在非洲取消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起了作用，一些表现亮眼的国家例如加纳和坦桑尼亚展现了 5% 到 6% 的成长。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前夕批判包括美国在内的富有国家在2005年苏格兰八国峰会之后对非洲发展的援助减少了 5%。
现在我们真的不能确定蘑菇峰会上所说在2010年前要加倍对非洲援助的承诺会不会实现。
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了议题，包括对贫穷国家的正式援助减少，另外沃尔福威茨两年任期中的许多争议，还有他决定替一个与他交往的前世界银行职员加薪等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记者报道。
那么今天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下半场节目呢，要和您讨论的话题就关系到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请李宝来介绍嘉宾，同时主持讨论。李宝。
好，谢谢李玉文。各位听众观众，过去的几年当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都有议员出来发起要求中国浮动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这些法案虽然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可是呢都没有付诸表决。与此同时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持续的走高。尽管如此，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今年照例再次提出相关的法案，在民主党人控制的新国会，这些法案是否会获得通过？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相关法案的一位发起人，国会议员蒂姆·莱恩到节目中来回答问题。莱恩议员是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目前在国会履任他的第三个任期。莱恩议员说，英文我们将通过同声翻译来跟他交流，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以下呢就是中国大陆听众参加节目的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
好，各位听众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节目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曾经也讨论过，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议员到节目中来就这个问题进行再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蒂姆莱恩议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此。
我记得您是在今年二月底跟一些你的同事包括共和党人一起提出了所谓的公平汇率法案，当然这个当中讲的就是讲到中国的这个汇率 不是很公平。这已经是国会议员连续好几次提出了，在不同的届这个这是101届啊，我也记不清到底多少届了，但是在过去的几届当中都有人提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来？而且提出来这个法案跟过去几届提出的这个相关议案有什么样的不同？
跟其他的跟前几年的的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基本上的技术上面呢，我们是有些改变的。那这些呢，这些的立法的话呢，是在华盛顿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呢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地方。这个立法呢，我们有这共和党员还有民主党人的支持，然后这些的支持的人呢，他们有些人是非常的这个支持的自由贸易的，有些人呢是非常不支持这样自由贸易的，所以来自不同的人的个人都有支持，还有来自我们全国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人的支持，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很多人的支持，那所有的企业界了或者劳工界都非常的支持。那在美国的话，基本上呢有国会的一致的支持。那这是为什么我这次会跟豪川议员的话呢要再次推出这个议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对于这个汇率的这个操纵，还有对于这个汇率上面的失调的话呢，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贸易上面是会有非常很大的影响。当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同意要按照游戏规则，其中的游戏规则的话就是你们不能够补贴出口的产品。而我们认为呢，在我们在美国这里呢，我们两党人都认识，他们的确是有这个汇率上面的失调呢，是跟补救是方式补贴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这个反补贴法呢，应该采用征收反补贴法的这些的税款才对。
自从美国的议员几年前首次提出相关的法案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已经是在不断的上升，从当时8.2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到今天的7.72兑换一美元，这个过程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您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的议案？是不是感觉到整个人民币的这个浮动的机制中国还没有启动，还是说这个现在浮动的这个程度不高，或者是速度太慢？
我认为的确是太缓慢了，而且同时呢，我也认为说我们不应该要也不应该不应该做出采取一些措施使整个市场不够稳定。那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明天就马上实行的。那现在的汇率的话呢，因为一些政治的上的压力，那因为在这个美国上面的一些政治压力呢，在一些调整才做出一些某些调整，这些做出的调整呢，却是跟市调上面是完全是不平衡的。所以有些呢，我们很多的商业界里面呢，应该是升高25%-40%，40%。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是针对的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来讲，这不是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那这是我们这是关于这个美国的中小企业，美国的这些制造厂商，他们要跟一些跨国企业来竞争，那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一个倾向。
您来自美国的众议院，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美国的参议院有两个议员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有效果，一个是舒默议员来自纽约州的，一个是格莱姆来自南卡罗来纳，两位参议员他们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在全力的推动这个，后来他们去了中国之后呢，他们回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再做出一些努力，所以呢，据我所知他们已经放弃了要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定要去表决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您还没有放弃，不但没有放弃，而且今年再度的提出，你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什么原因你会要继续的去推动？您的看法跟参议院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Well, they're different in.
对，在方某些方面是不一样的。舒默呢，葛莱姆呢，法案呢，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基本上呢，他们的法案的话跟 WTO 是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说，如果中国呢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的话呢，不管他们就会被征收了30%以上的关税。我们的法案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把采取了 WTO 的这些法案，还有这些规定呢，后面我们认为是中国必须要符合这些组织国际组织的这个规定。那基本上呢，舒默葛莱姆呢，他们只是要赢得了中国的注意力而已。那但是呢，我想他们也的确是做了，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这边有个公司里面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跟中国的两个制造厂商呢是在竞争的。那美国的他们最终的中国产品，他们是中国的管子。那这些管呢，他们这些属于所有的都是原材料。那所以呢，这些公司的话，他们是很强很大的竞争优势。那并不是说我们的公司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我们只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公平的游戏方法来，所以呢，按照游戏规则。那所以呢，所以他们现在因为他们这个汇率利用汇率失调这个优势，基本上就是一个补贴方式嘛，所以这我们俩是。是不是我们的优势？
我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你，不过呢，我接下来想把问话的机会呢，交给我们中国的听众和观众，看看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对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贸易纠纷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些问题要问。江西的李先生，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李先生。美国人总是喜欢找一些对手来打仗，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可悲的行为。谢谢。
江西李先生啊，您没有详细的解释您是什么意思，您就挂断了电话。好，我本来想问您一下具体的情况。浙江的张先生您好，您是下一位。张先生您在吗？
这费率问题啊，总不能全怪中国嘛，是不是？比如说印度啊、日本啊，哈，他们都有贸易逆差的。为什么只是怪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的费率已经算很高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费率上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好起来。还有刚才我想说一下那个魏金生啊，他是狗熊啊，不敢回国来。好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来。甘肃的蔡先生您好，您是下一位，请说。蔡先生您在线上吗？好，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电话情况。我们还继续欢迎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电话进来参加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讨论。今天的话题呢是美国国会还是有人提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不同的看法，他们希望呢中国进一步的浮动人民币汇率，这样的话对美国的这个企业或者是美国的商人会更加公平。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国会议员蒂姆·莱恩先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的讨论。10810，然后您再拨866-837-5161，是我们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的打电话的方式。蒂姆·莱恩议员，刚才浙江的张先生就提到说，这样的不断的这样推动中国去改变这个人民币汇率，这样政策是不是对中国不太公平？尤其是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老百姓、中国的消费者的可能这个发生的影响，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问过这方面的问题？
Well, first of all, I don't think this needs to be forced.
我不认为这一期应该要强迫实施的，这也不是说明天一定要做的。我们并不想要使这个市场变得不稳定。我们知道中国是我们的伙伴，那而且我们也很尊重中国呢，它的经济上面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所要争取的是，是希望中国的汇率的话，如果能够升值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加惠的中国人民的。那依据他们现在给起来的汇率的政策的话，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而中国的政府呢，因为他们提高了这个汇率的话，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投资，然后做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啊，或者盖水坝了，或者建造学校。那所以他们也可以在这做一些这个。 这个太阳能上面呢，可以说是更多的这个投资，所以基本上呢，事实上是个赢双赢的情况。这是给中国人民来讲，中国政府来讲，还有对于美国人民来讲呢，大部分人都是会赢的。唯一会影响到的是会受到影响的是这个跨国的企业，就是跨国企业呢，他们基本上在设工美国呢设了很多的厂，那因为他们因为呢过去的全球化呢，还有在各国设立的工厂的情况，他们实际上赚了很多钱的。
您过去你在以往这个提出类似相关法案的时候，您所在的党民主党是少数党，现在不同了，今年您所在的民主党不仅控制了国会的众议院，也是在国会的参议院占多数。我想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对您所推动的这样一个希望推出的这样一个法案的通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会不会更使得你更容易通过这样的法案？
Well, we're having conversations this year.
我们今年呢总算有些开始一些对话了。那我跟那些税入这个委员会里面呢的主席的话呢，我已经跟他开始我们有了对话。那现在他已经开始了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法案，要改革贸易的改革法案，还有呢这个税入这个委员会里面下面有些下属委员会，有关于贸易的下属委员会呢，他对这方面也非常有兴趣的，我跟他们两个都谈过了，而且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些工作。我想呢，的确呢，在美国的话，在国会里面，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这是比较两党呢都会认为是好的。那对于有关于这个贸易方面，有关于中国方面，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的。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在贸易上面我们有往前，所以呢，我们还有马里兰大学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说呢，如果中国的汇率它是非常是不失调的，那就表示那就会在美国呢再增加了500万份的工作，而且更多的只会进入到美国的市场。然后对于中国的话来讲的话呢，中国呢有可以做出更多的投资，而且所有的都会达到一个平衡的情况，而且呢他们也可以买更多的中国的产品，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人呢，有更多的收入。那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呢，大家都会是赢家的。那所以我认为的国会里面呢，我们今年呢有可能会有些行动出现。
节目只剩下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讲一个比较广一点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还是在考虑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不过呢，我想看一下总体的美国对华政策。我想知道一下，在民主党人控制国会之后，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这个的看法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他们对布什行政当局的压力是不是会比以前多一点，还是怎么样？能够解释一下？
我认为的确的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压力，不管不只是在汇率方面，还有呢还有这贸易方面，我们认为的有些部分呢，我们要跟中国政府呢，中国人民呢，然后呢要一起合作的，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全球暖化的一个情况，而且我知道呢，中国呢他们也有一些的目标，比如说使用的太阳能，使用一些替代性的能源，那我想还有他们要盖了很多有使用太阳能的一些设施。那我因为呢这个全球暖化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面临非常急迫解决的问题。假使我们不解决问题的话呢，我们两极呢温度会升高，所有的这些冰块呢就会融化掉，那还有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就会减少，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那因为美国呢是一个大领导，在这世界上大领导，那中国也是呢，所以我们想呢，我们如果能够做个伙伴计划来的出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就会能够加快我们两国的人民，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机会，那使我们的经济更加的成长，那这是对两国都是好的。那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能源问题，我们要来解决了。那这一个我们很多的民主党的人。我们现在面对了很多的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呢，还有一些能源问题。我们呢，基本上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我们的伙伴。那我们希望能够机会能够解决。但是我们要是能够以全面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那我想对所有的人类来讲都是一个福音的。
好，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对您的这些讲法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呢是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蒂姆·莱恩先生。今天呢他到我的节目中来呢谈谈中国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他有意见，他希望呢通过国会的这个法案来施加压力，向中国希望中国政府呢在人民币汇率方面浮动一下，或者在这个人民币的机制方面更加的灵活，更加按照市场来做。海南的凯先生您好，您是下一位听众，请说。海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叶恩先生。中国该放开的东西太多了，问题是中国它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它和国际上也尤其是跟这个欧洲列强这个国际上在这个自由经济上完全接轨的话，中国很多产业不具备这个竞争力就会垮下来。错就错在这个中国政府过早地加入了这个世贸组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和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远景来说是应该完全放开的，问题是中国很多产业就会经不住这种自由经济一体化的这种冲击，很多产业就会垮下来，这是我的看法，也许政府也会垮的，共产党也会垮的。
好，谢谢你凯先生打来的电话，您的评论。我想问一下莱恩先生，您在考虑这些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的这个人，中国人如何去对付这个这些情况，跟国际接轨？尤其是这位听众甚至后悔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想知道一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跟国际接轨对中国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您的理解如何？
是啊，我这个必须中国人要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到底是行一个成功呢还是一个失败，然后到底是呢加入这个世界组织的话到底是成功的话，跟他们要多成功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我想我认为呢跟其他的国家呢我一直都是认为呢跟其他国家有接触是比跟他们国比把我们自己孤立出来的还要好的。那现在是在在这期间世界上跟美国呢跟欧洲呢花了很多人他们都到了中国去投资，因为就是因为呢中国呢它显示出来呢他们愿意呢成为这个全球贸易里面的成为一员。所以呢当你加入一个组织，不管是个世贸组织或者是任何的福伦社，那你就必须有你就有这个义务要这个遵守这个规则，要不然你就这样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假使说你说中国呢他并没有准备好加入世界组织的话，那他就不应该要做世贸组织。那就是你要从世贸组织里面你得到一些好处，那你当然就要付出你的义务，你就要尽到你的义务才行。
美国一直在抱怨知识产权在中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美国政府前不久宣布就这个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等了很多年之后毅然决定要这么做。另外呢在前不久在纸张方面，美国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纸张产品征求额外的关税，您是否担心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打一场贸易大战？
我不认为，
这个贸易大战的话会加惠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人有好处的。但是呢，让美国开始了采取一些立场，我们允许呢中国呢，已经花了，我们让中国有这段的时间能够来成长。那是，我们也买了，在中国买了很多的产品。那现在呢，我们有个机会，我们有个也有这样的义务，我们必须要说，每一个人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来做的，那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定，所以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往前了。我不认为我们一个贸易大战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一些钢铁的产品上面，它已经减少了一些的补贴，然后他们这还没有在那些铁管上面呢还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们要继续的给他们压力。但是其他的领域里面呢，他们已经减少了这些补贴，但是这是因为美国的国会还因为十一
一月的这样的选举呢所加重的这些压力。所以我想我们跟中国之间是个好的一个好的关系。那我们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家里面的成员的话都是一起的。那我们有些问题呢，我们一起合作，比如说在全球暖化经济的成长，还有我们对峙的自然的资源上面，当然他看到我们能够更团结在一起，贸易的是我们分歧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所进步。
谢谢你蓝议员，非常感谢你到美国之音来。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美国之音是大家的节目呢，这个下半场就人民币汇率以及美中贸易关系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国会议员蒂姆莱恩参加今天的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参与。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之音中文部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以下呢，就是您看我们的网址还有发邮件的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各位，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郑玉文继续的为您介绍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的相关报道。玉文。
好的，谢谢李宝。继续呢，我们再带您回到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现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在发生一天之后呢，这个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可以说是一片寂静，学校停课了，而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部署了警察。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华盛顿特区大约四小时车程以外的维州布莱克斯堡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之内，旗杆上降着半旗，课程取消了，几乎看不到学生在校园里走动。在战争纪念教堂里，年轻人举办了24小时的守夜仪式，缅怀丧生者。教堂外面，学生们在另外一个小型纪念仪式上留下了鲜花和安慰。这里聚集的是一些国际学生，包括来自土耳其的杰兰·欧纳什。发生枪击的时候，他不在学校。
我吓坏了，现在还是，我不敢相信，我非常不安，而且我还没有目睹事件的过程，我无法想象有亲身经历的人的感受，我想这会让学生们受到很大的苦。
警察宣布肇事者是韩国国际学生的时候，有些亚洲学生担心所有亚洲人都会被牵连进去。柬埔寨裔美国学生维亚克就有这种想法，他说，
我脑子里总有这种想法，一切都友善，大家都很好，但是情绪会占上风。如果有人失控说这个家伙像个韩国人什么的，他们很可能都会失控，我可能真的就被当成他了。
不过印尼学生联合会主席然迪说，这起犯罪没有引发种族或者文化联系。他表示，
美国真是个好国家，是个和平的国家，这种事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不管是印尼还是美国，可能发生在任何地点任何人身上。
这次是发生在维州布莱克斯堡一所静谧的大学校园里。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各位，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啊就播送到这里。再次的感谢美国国会议员蒂姆莱恩参加今天的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著名艺人士魏京生先生在节目中上半场讨论海外中国民意的现状和挑战，同时呢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参与。
在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探讨就在北京奥运进入最后400多天的倒计时的时候，北京奥运的筹备活动以及环保问题究竟是相关呢还是互相的减分，我们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环保专家来和您详细谈谈，也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接下来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李宝，再见。
我是郑玉文，再会。
Thank you.